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小说《水浒传》当中，武松打虎、李逵杀虎等等故事情节，通过说书人的生动叙述，成为市民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后来戏剧家们把这些故事改编成了昆曲《义侠记》，武松打虎的故事也从市井进入了文人士大夫的日常娱乐生活中。毕竟在谈虎色变的现实世界，只要听闻虎啸，纵然没有三碗不过冈的警示语，大概也没有过客会以身犯险。正因为如此，小说里的那些偏向虎山行的打虎英雄们就显得更具有魅力而受到推崇了。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关于打虎的故事？为什么武松打虎的故事备受推崇？在数千年的虎文化中，老虎还有哪些代称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代文学中的人虎江湖。在武松被施耐庵塑造出来之前，其实古人笔下那些真真假假的伏虎英雄啊，早已多不胜数了。但是拜《水浒传》所赐，武松成了几百年来最著名的一个打虎英雄。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小说家创作出的种种传奇也跟人类原始狩猎中的伏虎文化息息相关。在洪荒时代，人类要生存，不可避免的要跟猛兽斗争，而群兽当中又以虎最为凶猛，所以在充满危险的原始狩猎当中，能够降服老虎的人就成为大家敬仰的勇士，故而早在三四千年前的甲骨文和兽骨上就已经有毛卜、真、霍虎、霍大虎等等伏虎相关的记录了。进入军权时代以后，尽管人类依靠智商优势已经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但是原始狩猎中伏虎英雄崇拜的文化仍然延续着。从西周开始，就有周武王在围猎中“擒虎二十有二”之记载，后继的历代帝王将相，但凡是在围猎当中能够射虎杀虎者，同样会大书特书。从先秦典籍到二十四史，诸如西汉飞将军李广射虎，三国孙权以己制虎，辽代朱棣射猎猛虎等等典故数不胜数，一直到距今最近的王朝清代，这种猎虎英雄的崇拜仍然盛行于皇家的狩猎文化中。康熙皇帝就有日射三虎的打虎一文，雍正的画像中也有刺虎图，而乾隆猎虎甚至还专门做了一篇射虎行来自吹一番。当然了，话说回来，对于帝王们的狩猎战绩，老百姓其实并不怎么买账。无论史书上怎么写他们射虎猎虎的英姿，或者是臣子著文，或者是自己写诗吹捧，所有的加起来都抵不上一个虚构的打虎英雄武松。毕竟帝王将相们的狩猎大多是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进行，还有一堆禁军的伴随，他们骑马拉弓射虎，那跟武松那样单身一人徒手打死老虎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当然，武松在打虎英雄榜上的人气吊打历代帝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虽然是喝酒以后我不信邪我要去上虎山，但是打死景阳冈上的老虎客观上是为当地除虎患，属于为民除害之举。这样说来，历来受民间推崇的打虎文化内核并非是以猎虎来彰显武德，而在于除暴安良。可能有人会说，老虎有点无辜吧，它怎么就成了暴还有害的代表呢？其实还真不算冤枉，数千年来猛虎下山以人为食的势力数不胜数，甚至多有群虎为村的惨剧，以至于自古以来就诞生了一个词叫虎患。 老虎既然已经称之为患了，人们当然希望有英雄出来扫除祸患。根据《华阳国志》记载，战国时期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虎立四郡，害1200人，百姓是深受其苦，逼得朝廷亲自出面号召打虎。当时在位的秦昭襄王发出诏令，国中能有杀虎者10000家，金帛称之。都说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诏令发出以后，几位少数民族勇士制作白竹弩，最终射杀了白虎。另外，在先秦典籍当中，孟子有缝腹搏虎之预言，战国策则记载了变装刺虎的典故。虽说核心都不在打虎本身，但是也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勇者伏虎的普遍现象。到了汉代至魏晋时期，随着在围猎中以虎为对象的搏虎文化兴盛，王侯将相也以此为荣，但凡有猎虎战绩者，必然会在史册上记一笔。在这种氛围影响下，文人笔下的早期传奇故事当中，虚构的打虎英雄也出现了。早期那些打虎传奇有着明显的虚构痕迹，但往往呢会附在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南朝时期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当中，有一则西晋将领周楚杀虎斩蛟的传奇故事，影响深远。说这个周楚啊，年少时因为人凶悍骄横而为乡里所患，跟山中的老虎、水下的蛟龙一起被并称为三横。后来周楚进山杀虎，又入水斩蛟，为乡里人扫除祸患以后改过自新了。这则故事里说山中有虎还尚可以理解，但水中的蛟龙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不过成书于唐代的晋书《周楚传》仍然收录了杀虎斩蛟的事迹。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在打虎英雄榜上武松的人气一直稳居榜首呢？关键在于施耐庵写的细致，写的精彩。虽然现实当中一个喝醉的人是很难打死一只老虎的，但是小说里的打虎细节却给读者一种真实感。故事出自于《水浒传》第23回，横海郡柴进刘斌景阳冈武松打虎。那就算今天读来，这依旧是经典篇章。它的经典之处，首先是打虎事件前的种种渲染，先是有三碗不过冈的警示牌，后有酒家的提醒，其次是对武松心理的描写。他与周楚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狠人不同，武松啊并不是不怕老虎，只是误以为有虎乃酒家虎人之语，直到真的上了景阳冈，看到山神庙前的榜文，这才知道酒家没有骗人，所言非虚，但是呢又恐遭到耻笑，只能壮着胆子继续前行。前前后后经过这么一系列渲染，气氛效果纷纷拉满。接下来又细写了武松打虎的过程，老虎是又饥又渴直接扑过来，武松被这一惊，酒都化作冷汗，读者也为之捏了一把汗。在交锋之初，醉酒状态下的武松处在危境，应对的招数飞闪急躲，以本能的跳跃躲开致命一击。武松在老虎攻势顿挫的时候，用尽力气这一棒打出，原以为这总算是逆袭一招制敌了，可偏偏这一击打偏在了枯树上，连武器也断作两截儿，读者的心又被吊起来。接下来一个回合写老虎反攻，敏捷的武松瞬时拼死揪住虎顶花皮，先是一脚往老虎面门眼睛乱踢，又将虎嘴按进黄泥，接着提起铁拳般大小的拳头，用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到50-70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蹦出鲜血来。您听，有这么经典的描写，打虎英雄榜上武松想不夺魁那都不成啊。其实在《水浒传》里，伏虎英雄除了武松还有李逵呢。李逵跟母亲途经夷岭为母亲取水，回来时看见老母被两只小虎啃食，他一怒之下连杀四虎。但是相对于武松打虎，李逵杀虎的过程没有那么惊心动魄，杀两只小老虎没费劲儿。随后母虎被埋伏在洞里的李逵以突袭的方式一刀捅死， 最后只有公虎向李逵发起进攻，也被李逵一刀击中要害而死。不管是李逵还是武松，写他打虎不仅凸显人物性格，也彰显了他们惊人的武力。在梁山的108位好汉的绰号当中，不仅藏龙卧虎，还兼有麒麟、豹子、猿猴、马、蛇、蝎等等飞禽走兽，但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还是虎。梁山好汉的绰号当中带虎字者一共有10个人，其中8人为虎，像插翅虎、锦毛虎、矮脚虎、挑剑虎、花象虎、重剑虎、笑面虎、青眼虎等等。这八虎的绰号大多是因为外貌特征而得名。除了八虎之外，还有2只不带虎字的虎，分别是母大虫顾大嫂，还有病大虫薛勇。这样一算，108位梁山好汉，光虎就占了10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水浒世界中，虎这种猛兽也是衡量一个人勇猛与否的标准。明清时期的历史类小说当中，打虎战技成了显示英雄武力的勋章了。《说唐演义全传》当中，熊阔海赤手空拳打死2只老虎，小说《薛仁贵征东》里，薛仁贵打瞎老虎眼睛救下程咬金，而《说岳全传》中，关胜的后人关灵不仅打死老虎，还将老虎从山上抛下等等。但是对比诸多的小说，打虎故事写得最好的仍然是《水浒传》。其实同列于四大名著的《西游记》当中也有精彩的打虎情节，但是除了被猎户刘伯钦杀死的一只斑斓虎之外，其他几只都是成精的虎妖。《西游记》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虎妖非虎力大仙莫属，这虎力大仙原型是一只黄毛老虎，他已经完全修炼成人形，与孙悟空展开了法力比试，直到最终在斗法当中落败而死，才现出了原形。这位虎力大仙无论是人形外观还是国师的身份，都属于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虎传奇，那就是虎变。在我国古代文学上，虎变故事主要分为2大类，第一类为虎化人形，即虎力大仙这样的虎妖，第二类呢是人化虎形，比如《西游记》第30回，唐僧被黄袍怪施法变成老虎。其实不管是虎化人还是人化虎，源头都是以虎喻人。虎能伤人，能为患，为先民所惧之，而人为之祸能更胜于虎患。这个道理在先秦典籍《礼记·檀公下》当中就用一个故事阐述了，说孔子见一妇人在墓前哭泣，让子路问其缘由。妇人告知自己的公公、丈夫、儿子都先后被老虎所杀，子路就问他为何不离开呢？妇人答：“无苛政。”于是孔子发出感慨：“苛政，猛于虎也。”孔子认为，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压榨，其害啊，更甚于虎患。宋代的李牧所著的《太平御览》卷892，引南朝的志怪小说《树异记》记载的风使君故事，就是由这种思想严格而来，情节也是非常简短。文中说啊，汉宣城郡守风少，一日呼化为虎，食郡民，名呼曰风使君，因去不复来。这个故事巧设太守化虎，形象地揭示了帝制时代不良官僚的凶残本质，重点也在最后借食人之语的总结：无作风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您看，全文只有60多字，但是蕴含却非常丰富。后人据此题诗曰：昔日风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官长而吃人呐。还有另外一类虎的传奇，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没有像虎妖、虎变那样惊悚，但同样充满了天人感应式的玄学色彩。比如《后汉书》当中就记载了东汉和帝时期的刘伶，在长沙任官期间，发现这里因为虎患，百姓都迁徙到其他地区避险， 刘伶就职以后注重重修德政，但没想到一个多月后，虎西出界去，民间还旨。在正史当中录入这样的记载，大概是为了告诫官员，修德政也能驱虎避灾呢。当然，这类故事的反例往往写得更有趣。在汇集宋代拜官野史的《宋拜类钞》当中，有一则讲借虎纹的讽刺故事。说啊，荆州常有老虎伤人，志大才疏的地方官杨叔贤仿照韩愈的记鳄鱼纹做借虎纹刻于牙上。他自以为是德才兼备，文中给老虎下指令，威胁老虎不得进入自己治下的地盘捣乱。后来杨叔贤调到玉林做官，仍然对荆州知事念念不忘，于是呢给荆州知事赵定基写了一封信，托他打拓几本牙上刻的借虎纹给自己。赵定基派人照做了，结果第二天就接到了乡绅报告，说牙碑下大虫咬杀打碑匠二人。这个故事与《后汉书》中刘伶修德政驱虎的故事形成了鲜明对比，辛辣讽刺了杨叔贤这类大搞形式主义、沽名钓誉的官僚。在这类传奇故事当中，虎被赋予灵性，有辨忠奸之能，这种灵性再进一步则为极通人性的异虎类传奇故事。早在东晋时，由甘宝所编著的神怪故事小说《搜神记》卷二十当中就有记载老虎报恩的故事。主角是灵郡的一个叫苏毅的妇女，她在一天夜里被老虎叼走了，放置在巢穴时见一只要分娩的母虎难产，性命垂危，于是呢苏毅伸手帮助母虎接生，一共生出三只小老虎。因此脱险的母虎亲自把苏毅背回家里，后来又屡次叼着野兽的肉放在他家门口以表感激。魏晋以后，文学作品当中一直不乏异虎的形象，甚至成为阳刚正义、锄强扶弱的代表了。在数千年的虎文化中，除了虎这个通称之外，在各种文献、笔记以及话本小说当中，老虎还有各式各样代称或者绰号，大抵可用虫、君、斑、猫这四个关键字来分类。第一类主体叫虫，比如《水浒传》里出现频率极高的大虫，将老虎归为虫，在今天看来很难理解，而且一直有观点认为大虫的叫法是因为唐人会虎而创造的。但实际上，虎归为虫并不是从唐朝开始，它的源头在先秦。比如《战国策·秦策二》中就出现了虎者立虫之语。先秦时虫的词义并不单指昆虫，一直到汉代才将虫、鸟、兽、鱼做了区分。唐代会虎有一定影响，导致一些史籍中重新启用大虫来称呼老虎。宋代以后的话本小说中常以大虫作为老虎代称，应该是延续下来的一种语言习惯。第二大类主体叫君，比如明代的《骈雅·世寿》所记载，山君虎也，源于《说文》中虎山兽之君的释义。相比于大虫，山君更像是对老虎的尊称，由此衍生的称呼有兽君、山王、代王、山神爷等，这类称呼带有对虎的敬畏和崇拜之情。第三类主体叫斑，这个比较好理解，根据老虎身上的斑纹得名。比如在《太平广记》当中，有人物提及老虎时称之为斑子。此外，在古人笔下还根据虎皮的特征称其为班哥、班叔、班奴、班银将军、黄班等等。同样取其特征的称呼还有根据虎眉之上的白色皮毛而得名的白鹅，比如《晋书·周楚列传》中并未提及虎，而以白鹅代称。第四类主体叫猫，这一类也是顾名思义，虎本来就是猫科动物，行为举止也跟猫相似，故而一些前人留下文字当中将老虎称之为大猫、大头猫等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由典故衍生而来的专有名词，比如风使君、李耳这两个称呼背后都有一个游人画虎的典故。 总而言之，数千年来，随着人们对老虎认知的深入，文人笔下的老虎形象也是多元化的。从先秦到隋唐，老虎就在寓言故事中担任着各种正面或反面的角色。到了明清笔记小说中，虎类题材大量出现，打虎、画虎、虎妖、异虎、虎神等题材应有尽有，既有原始的商人凶虎，也有比喻为不良官吏的暴虎，还有象征着正义与刚勇的异虎。从褒贬参半的故事到各式各样的称呼，也从侧面反映出随着社会发展，古人对虎的认知也在转变。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他们笔下的人虎江湖也随之千变万化。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寒。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在线。